架啊。
我把风扇关了，我一直没有念头，没有，我给他风扇，他头痛。哎呀，我觉得已经够了。他们要穿呀，我穿不了。
就把最后那个，对，我把课本拿来给你看。最后我把那个
哦哦好啊，
来我们唱105，这首歌应该会唱吧。
105是吧？
对，韩成龙创作一首以经文为主的一个诗歌哈，主啊你吸引我，这个会唱吗？应该会吗？ 三章的前面部分查完了，我们先把经文读一次，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会继续往下走。我们说第三章，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三章的一到什么七节，对不对？三章七到七节，因为这是很关键的时刻哈，关于人类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先把这个第三章，我们整个再把它读一遍，一共二十四节经文。然后读一遍之后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所讲的，然后我们再来把今天要查考的来查考一下。好，来从我这里开始读啊，然后读这样转，也是这样 S 型的转，就不要回头，就从我这里雪瓶那里绕到周弟兄那里再绕回来，然后再绕到这边再绕一圈 S 型的走哈，就这样的绕回来读哈。来，我读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那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知道上。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强了。”
你多说一点。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的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不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十五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自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地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是苦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不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动身生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赐福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住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和四面转动花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把查到了三章的一到七节。那我们说创世纪，我们说前面的重中之重哈，创世纪整个一到十一章是所有的神学的根基，也是很多教会的对这个一到十一章的信仰的这种理解的不一样，会导致了教会的走向不一样。所以这一到十一章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把它叫起源之书哈。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应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了时间的起源，天地万物的起源，空间的起源，对不对？也讲到了什么？上帝六天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宇宙万物的起源，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什么起源？看到了婚姻的起源，对不对？看到了婚姻的起源，也看到了什么？当然 工作的起源，上帝给人类这个，到我们那个面在里面重点看到什么呢？他的六天创造，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给人类的最重要的，可以说什么三个方面的工作，对不对？一个什么，一个是什么，要什么管理什么天上的鸟，什么空中的鸟，地上的好活物跟海中的什么鱼，这是管理这万物，对不对？有治理什么地面，对不对？生养众多，这是上帝给人的那个在当时创造人类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不对？给人类的一个使命。那我们也看到神造人是按照人类的，就是说人有哪里呢？独特性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什么样子造的，对不 对？
对。
那我们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有理智，有情感，有道德意识，对不 对？
对。
所以他赋予人有这样的一个理智、情感和道德意识，对不对？那按照神的样式造人什么意思呢？
神的属性。
神的哪方面的属性呢？按照神的样式造人呢？相对属性。神有相对属性，就是神有绝对属性跟相对属性。但绝对属性跟造人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没有赐给人，只有神自己有的。相对属性什么？是神有也赐给人类的，就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人那部分，就神的相对属性部分哈。这个我们好，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独特性，是按照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式造的，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神造人类的第二个独特性是什么？人是有灵魂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这个我们要明白，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是有灵魂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这个一定要知道人类的脸纳独特性。好，这是我们那个看到的。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在第二章的最后部分是什么？就当然说神就给亚当什么，我们说前面是好的好的好的，神就看到有一个不好是什么？神看的人独居什么不好，就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什么帮助他。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就婚姻的起源就来临了，对不对？婚姻的起源我们也看到了。好，这是上帝对，你看到没有，对人类的设计啊，也是在上帝的设计里边，除了上帝和他自己的荣耀之外，他创造了人类之后，婚姻的设计是上帝很伟大的一个蓝图。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用婚姻关系表达了三种关系，对不对？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专门有这个，对不对？传统圣经用婚姻关系表达三种关系，一个是什么关系啊？上帝跟什么以色列民的关系，表达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对不对？第二呢，都忘记了吗？参加过婚姻辅导的人忘记了吗？第一是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这是用婚姻关系。还有第二个关系，血亲能不能记得？还有没有第二个关系的吗？圣经里面表达的关系，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在这之前的，还有一种什么？人跟律法的关系，罗马书第七章嘛，丈夫活着妻子被什么约束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礼拜我在另外广州一个新的教会讲到哈，我就讲什么婚姻的三大表征，就是讲到什么整本圣经。所以父母从这里讲婚姻啊，很多就把婚姻什么变成人本的婚姻观。人本主义婚姻观什么？就是怎么让你更幸福啊，怎么让你夫妻更和睦啊，怎么让你的儿女更听话啊，怎么让你儿女更敬虔啊，这个是好重不重要？重要。但这不是神设计婚姻的最根本目的。神设立婚姻最根本目的是什么？是透过夫妻的爱，让你体会到基督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人跟律法的关系里边表达了，人靠守律法不能得救，只能靠恩典。然后也要明白什么呢？明白基督跟教会，其实这就是基督的教会的爱。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那你的婚姻的爱，你最多什么西方童话故事，从此王子跟公主过上了什么幸福美满的生活，仅此而已，够不够？不够。这就是人本的婚姻观。所以你在里面讨论该不该离婚啊，能不能再婚啊，这都是在人本的这个讨论里面讨论来的，你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什么？上帝的设计婚姻的蓝图里面，就是圣经整本圣经就用两种三种关系来用婚姻来表达，就是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人跟律法的关系，还有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非常伟大的。你要宏观的看，你的婚姻就不一样了。所以上帝是最伟大的老师。他什么伟大的老师呢？他把我们的婚姻当一个 MBA 的一个教程，就让你人生中学一辈子学习婚姻。所以婚姻不是永恒的，对不对？婚姻配偶一方死亡你就没有婚姻了，对不对？还有呢，肉身死亡也就没有婚姻了，将来在天堂呢也没有婚姻了。 婚姻不是永恒的，对不对？婚姻是在肉身几十年的婚姻，所以呢，一旦一方死亡，婚姻结束，基督再来，婚姻没有了。所以呢，那神为什么到你有限的婚姻里面，但是经历神无限的爱？这是我常常讲婚姻的，最后叫没有尽头的尽头。婚姻是有尽头的，对不对？神的爱是没有尽头的，所以神让我们在有限的婚姻里面，都我们经历了上帝无限的爱，这才是婚姻的意义。否则你的婚姻呢，只是婚姻而已。不信主人探讨婚姻，就开始纷繁复杂了，乱七八糟的观点。基督徒必须回到真理。好，这是第二章讲到婚姻的这个设立。第三章我们上面看到什么起源啊？罪的起源，这是很重要的哈。罪的起源很重要，因为这是人类论也好，讲罪恶论也好，把它翻译，有的人把它当作一个罪恶论。我们说上帝论最重要的，还有圣经论，还有什么人类论。那人类论里面我们讲了，这第二章很重要的。那第三章当然有的人放在人类论里面，有把它放在什么罪恶论，单独把它拿到罪恶论，这个很重要的系统神学里面的很重要的课程啊，第三章里面。好，我上次跟大家讲了罪恶论里面我们讲到了私欲跟情欲有区别，对不对？私欲不是罪，私欲怀胎呢就生出罪来了，罪就生出死来了，对不对？所以私欲我们必须客观的面对。所以基督徒要明白，我做牧师的我特别学习，为什么呢？我容许自己的有些失败和跌倒，也会容许弟兄姐妹有失败和跌倒，这是恩典的教诲。容许你的妻子会有失败，容许你的孩子会有失败，妻子容许丈夫也会有所失败，都要有度量，要宽容，要包容。但是这不是放纵肉体情欲的借口，靠着主要得胜一切罪恶。所以你一旦犯罪跌倒，你要什么？认罪悔改，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这么明白，私欲你不可能消灭私欲的，叫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都有什么肉体的身上有私欲，但是跟情欲没有关系的。私欲怀胎生出罪了，情欲就是罪。我们叫三大情欲，肉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精神的什么叫这个我们已经谈过，对不对？这是面对什么？面对亚当夏娃面对这个三大情欲，耶稣面对三大情欲的试探，对不对？他得胜了。还有保罗所提到的腓立比书里面讲三大情欲，对不对？当然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肉体情欲、眼目情欲，还精神的什么骄傲。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这我上个礼拜为大家思考的一个重点，一定要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类犯罪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我们上次留给大家很厉害的一个讨论，对不对？人类犯罪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来，我们请周弟兄跟我分享一下。你继续分享，人类犯罪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为什么？
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有戒，第一点是神用尘土造的人，然后第二点是神给人自由，还有被继承的能力，第三点是神允许撒旦来到伊甸园，第四是撒旦可以跟人对话，第五就是对话的时候那个神好像不在场，
好像不在现场，对。
第六就是当什么时候神没有。
哦，你看别人的笔记啊，不是看你的笔记啊。好，没关系啦。
当失火的时候，神没有干预。最后才神才出现。
啊，等着吃完就神出现了，对不对？
啊，
好，很好啊，这个笔记做得好啊，谁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好，我以为小熊做你看的呢哈。啊，很好啊，好，这个一定要这样啊，你一定要记，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啊，你漏掉一点就很可惜了。就你一定要靠你的记忆力，用你很难的哈。所以那个张老师的同志啊，你要记好，你是老师，所以要记笔记啊。我现在呢，因为我现在呢，我都是做笔记的哈。我老是早上的灵修啊，包括在退休会的，我的笔记啊，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程度，我跟阿高同志谈的时候呢，我就说来，我看他对哪错在哪里，我都会用我的笔记给他看。哇，你做的真的很详细。是的，我说你对在哪里，好在哪里。我如果真把你的想到有漏洞在哪里，我也有根有据的指出来。会心服口服，一定要学会做笔记。会做笔记的话很麻烦。现在我女儿在大学里面，她本身幼稚的成绩喜欢笔，是笔记出来。看老师看的笔记本呢，每次老师检查她做笔记上幼稚的成绩。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成绩。不过我女儿还算不错，到美国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全是 A， 还是什么全是 A。我因为有很多中国的在第一年往往拿 B 的，拿 B 就比较麻烦，比较压力大。为什么呢？如果老师拿 B 就不能毕业的。但是呢，一般在第一学期是 A B， 第二学期是 A 了，但是他一开始就能够拿到 A 了。 也对他的事情还是不错的，还是能够适应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这个很重要，这个笔记永远是重要的，所以你要常常把那个点记出来，因为这个七个点可能一堂课也完了，你是不能断裂的，知道吗？将来你做老师可什么呢？我稍微插一句哈，你知道吗？叫教学的七条法则，你知道吗？叫米尔顿格里高利的教学的不是五七条，五条法则。叫哪五条法则呢？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不是基督教而已，所有的教育你学教学必须学这个，叫米尔顿格里高利的教学的。我想起来，我再读一遍啊，知道吗？好，法教学法则是什么？第一，我意识到我听过这样的一个道理，也是一个我听过。第二，我能够应付什么？学舍应该是五条法则哈，我能够应付学舍了。第三，我能够赋予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了。第四，我可以有效的什么传授它。第五，我能够为其争论并捍卫它。这就是米尔顿格里高利的教学的五大法则，五条法则，就所有的教育的人必须要知道这五个法则，否则的话你的这个学习呢就比较麻烦。所以呢，那你要想达到这五个目标，你必须要做笔记。就是第一是你意识到你曾经听过这个道理，第二你能够鹦鹉学舌，你不会写鹦鹉学舌，你不会写这个的
鹦鹉
这个鸟，
就说话那个鹦鹉，
对，鹦鹉学你说话的鹦鹉学舌，就是
舌，
对，鹦鹉学舌学你的，对，
对，
就是那个成语嘛，鹦鹉学舌嘛。好，这是第一啊。第三，
舌是两个舌头的舌，对吧？
学习的舌，
对，对。第二是鹦鹉学舌。第三，我可以赋予我自己的见解的风格了，开始融入自己的见解的风格了。所以为什么在老师临读里面，我看还有老拿别人的解经书来读的话，我把它坚决不容许。你不能读别人的解经书，因为你读了半天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自己得来的，知道吗？所以我很。鹦鹉学舌是不够的，鹦鹉学舌是不能照读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你要遇到你听过这样的道理；第二，你要鹦鹉学舌，鹦鹉学舌也不是照本宣科的，所以现在很多神学生很麻烦，就拿着老师的简易来讲，这个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你要找这个鹦鹉学舌还可以，但是第三个是什么？叫赋予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你要融入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有你的个人。第四，我可以有效的传授它，可以传给别人，有效传给他，这是老师，对不对？还不够，教学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为其争论并捍卫它。你能够为其争论并捍卫它，你才是真正掌握了你的那个对这东西，精神也找到了，不然的话你学习就是皮毛的。所以这是教学五大法则，这是叫米尔顿格里高利的教学五大法则，五条法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为什么今天不是圣经的哈，不是谈，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做笔记多么重要。我们以后形成好习惯，每个人呢，因为我的那个笔记本刚在这就会做完了，我那个笔记本整个做完了，比如说我有新的笔记本，新的笔记本呢，那我都是什么呢？我是每天我的老师们灵修的，谁多少点，多少号，多少哪天哪月哪一号。礼拜几天气是晴朗的还是多云的，然后呢我多少点进入这个老师灵修室的，当时进入这个有多少个老师，待五分钟又待多少个老师，再过两分钟又进多少个老师，我都有记录的。我是不是打卡机，我是考勤表，我自己当然我不会跟老师说的，我就是心中有数，我历来心中有数。所以呢，然后呢开始多少点分享的时候唱什么诗，读什么经文，然后开始谁分享的，一开始把他的分享记录下来，发现这个我都有记录的，我每一次都有记录的。这样的话呢，像我你看我，像我是2019年10月20号去了一个新的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小组查经，我就会把他这边所有的小组那几边跟我谈话的名单上面写在这里。我说我要为他们为你们祷告，有家庭的，有单身的，我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整个那个名单就给了我一个他们的查经组的那个名单，这样呢使得我跟人家认识的时候都是认真的，我不是含含糊糊的，但是你都可能全记得的，那我就说给你祷告。所以我这每天呢都有什么都有记录的，今天早上灵修我都是记的， 所以说大家今天什么呢？今天一个好习惯，一个好学的人就是这样的学习，他懂得什么？一定要把你所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呢做笔记下来。其实你自己的笔记本留个稳定的笔记本，常年累月的你去看一下，你这一年走过的路有多少，你就回头看一下。这是上次我们一家去香港面试的时候，那个教授教到我们这边，要这样做。是在美国，任何教授要去谈话，你最好一定要拿着一个笔记本跟笔。教授一讲话你就开始记，教授就喜欢你学生，你学的真好，无论讲的好不好就记录。记完了呢，果然不然那天我里面没带，他最后把他的笔记本跟那个记得开了，就是我第一次我送给你的，他就把他的笔和那个笔记本送给我，然后你要记得，结果我这个教授我送给你的笔记本，记你记录，要开始你就开始谈话，还开始真的做记录。我做完50分钟来请看看，你分享一下今天我跟你讲的，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内容，你分享一下。结果我女儿就呜呜呜，很好，讲中文有中文，讲英文有英文，双语的都可以做记录。这样的话呢，说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授最喜欢的那个人，你是一个会学习的孩子。所以现在我女儿果断的形成一个好习惯，我们都是这样的计划，就是嘛开始做笔记，这样的话是一个好习惯。好，这是话外话外的啊，我们谈到圣经本身，圣经本身，你不要把这个。这是正常的法则。那我们说人类发生是这个事件偶然必然的，我会有答案给你，但是你要把这七个事实就是列举了，为什么神用尘土造人的身体，你是有原因就限定的。第二，神给人有什么？有自由的意志，有选择并行的什么能力，对不对？对不对？还有啊、哦，当然还有神能够来到什么伊甸园，对不对？撒旦能够来到伊甸园，这个有没有啊？上个礼拜有没有听到这个？
有。
对对，魔鬼能够来到伊甸园这一块特别的，对不对？还有呢，蛇能够跟我们的祖先什么？对话？什么语言不知道？很奇怪，怎么没有语言呢？不就一种语言，世界语言。啊，第五，当然，神跟人对话是完全全不在现场，好像不在现场，我们有好像，对不对？都应该很好，记得哪个字很重要，好像不在现场，其实不可能不在，对不对？第六呢，大家对你身体骨头有什么？没有直接干预，没有直接干预，对不对？没有直接干预。等人吃了骨头之后呢，神又出现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这个呢？就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预定的，但是罪却是与神什么无关的。这个神学观一定要很准，这个神学观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是极端了。那你达不到这个神学观呢，你就没到顶峰，所以你就开始退步。你的神学观越往后你越退，越往最后来你神学观变成人本主义的神学观就不奇怪了，懂了吗？你要明白人类发生的事件是下一个就说了一个身上一个震撼的一个动力好。我们说人类发生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在第八节里面找到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八节第八节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天起了凉风。今天你们天起凉风是吧？好，人类发现带来第一个物质，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变化一直在变化，一直变化到今天，今天有没有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不对？果真不假，发生了起了凉风，现在什么是温度升高，对不对啊？环境污染，对不对啊？整个的气候混乱，所以这就是人类发现所带来的什么叫气候环境的变化。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单纯假的想法是吃成什么
肉体
的，不用穿衣服的，冷不冷啊？那就不冷，但一起了凉风呢，
这有点冷，
就冷了哈。
你
看对啊，所以呢，所以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犯了罪的后果啊，犯罪后果。好，所以呢，人家犯的第一个后果是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的变化，天起了凉风，开始有这个气候的一个开始一个越来越变化，再去变化到什么呢？现在环境污染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人类这个地球，我们说已经被毁坏的越来越厉害，对不对？啊，中国这个什么三峡工程，这都是违反了上帝什么一些自然的规律哈，它在破坏这些东西，一定会带来很多恶果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的来讲，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快一点找一找。人类的第一个后果是什么？是带来的气候环境的变化。第二个是什么？
人开始躲避神。
对，你看神在什么？园中什么？
这个很有趣哦，刚刚这什么天使联盟耶和华神在园中什么那人呢就躲在园树窝中，还有一个哎，天使在开唱步了，刚开始呢祖先跟魔鬼对话说哎，神不大好像不大，等他们吃了那果子之后呢神又来了，你说是不是神不让神让他发生神不让他发生的事情啊，神神要不让他发生可不可以啊，太简单了，太易如反掌了，既然神没有干预他，就神让他什么发生的，就神的主权，你看没有，一直在我们有承认神有主权，但发现在这神不是有主权的神，好像完全被动，不是的，你要跟神主权很多，神不干预他就让他什么发生，因为神总一年就结束了，而且关乎整个人类的，对不对啊，神的病死就关乎人类的所有未来的命运，这么大的事件神怎么可能不是他跟让其发生怎么会发生，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就贬低神，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神无所不能，对不对，那后来呢历史上很多事情就神干预了，对不对，神掌管一切的，好注意了，第二个是什么，人是什么，躲避神，躲避神，躲怎么写的，
躲在几个木头，
对呀，神是躲在几个木头，就什么，就叫树林了嘛，一颗叫木头，两颗呢，两颗以上三颗以上呢就树林了嘛，人躲在几棵树后面就叫躲了嘛，你把你身体藏在什么，把身体藏在几棵树后面就叫躲，看到没有，这个你要感谢主啊，这个里面我们不敢说是有特殊解释，有一般解释哈，也可能有哈，那没关系，我不想给你带来一个中国汉字神秘化，这里边我也不想在这里太多讲，不想在这哈，反正这个字确实是有一点点一般取势的哈，好，这是人他是躲避神，一开始什么，我们那时候人跟神是在一起的，美好的团契的，好，开始躲避神，好，第二，第三呢，亚当你们在哪里呀？哪屋啊？亚当的对不对？夏娃对不对？亚当怎么说啊？哎，这个。害怕神的声音，害怕神的声音，这就为什么你今天跟那些犯罪不悔改人讲神的话语，不但不会爱你，为什么恨你，懂了吗，所以为什么不要责备亵慢，亵慢他就怕恨你，要责备智慧的人他就怕爱你，懂了吗，所以有时候你责备不信主的人他恨你是正常的，甚至有基督徒你大声责备他他也不高兴的，但是没关系，谁让他悔改，否则他一直不恨你，这个人就是假信的，他一直你出于主的爱的缘故，该责备责备他，爱的人他有一天会明白，不爱的人就由他去，恨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恨，不是恨你，是恨神的话，是恨母神，好，第三个地方就是开始害怕，就是害怕神的声音，你明白吗，为什么很多小朋友都干坏事了，爸爸妈妈回来了什么，害怕，躲避，原本他害怕被抓到，要心虚，要做那什么，心虚嘛。好，这是第三个后果，对不对？我们家里谁就害，就害怕，开始害怕神的声音。以前是跟神不一样的不？以前是跟神在一起美好的交谈，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就放在那边跟神有美好的交通的不？神说什么都是很美好的。现在呢，听到神的声音很害怕，所以你跟天窗明好，你不要被人拒绝，不要感到奇怪，知道吗？也不要感到伤心，也不要感到你没有能力，不是。你传福音给人，被人恨恶，是正常。天哪，我这里不是让你去做传销，对不对？做传销说你出去被人拒绝是正常，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做保险的要培训这个，对不对？要心理要强大，被人拒绝都要坚持。当然，我们信主真的应该是传福音是这样的心态，别的人别的方法我不敢跟你一定是对的，但是传福音应该是这种心态的，被人拒绝不以福音吗？维持，因为你确实是无条件，你确实没有任何突出的目的，因为你跟双飞你要有完全无私的目的，所以你不再会拒绝，因为你是无价之宝，你确实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所以你不介意别人拒绝。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怎么说？下面怎么说？怎么说？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怎么样，他说我们看到这十一点，一句话说谁告诉你是神自己呢， 为非礼吃了我分离不可吃那个吃那个果子吗？好，这里边来了一句话，两个问题，谁告诉你的？这语气什么意思？喂，我说，哎，怎么了？你假如有年轻人啊，哇，你们也谈恋爱了是不是？是谈恋爱了。谁告诉你们可以未婚同居的？明白这概念吗？还有呢，喂，今天晚上你的假如你的儿子或者可以跟这个女朋友啊，就寄回家来，看到什么？看到你儿子跟你的女朋友在房间里关着门，对不对？你想问谁让你们可以两个人单独待在房间里的？明白这概念吗？什么语气啊？
责备。
对，这里面什么？首先第一，我们说什么呢？就是神不愿意发生事情什么？他不愿意发生事情什么？发生是不是这个概念？谁告诉你们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我们这样是不是责备人这样做啊？这里面谁让你们这样做的？谁告诉你们可以这样做的？昨天那个学生上新课的时候，突然说我脑子有病。我说谁叫你说这种话的？我马上就站起来我说，好，当然我说行，别问，我再说一句，我说不行了，我要是你爸我就打你。但是因为老师不打你，但是你要跟我好好的反映这个问题。你在课堂上跟老师说这种话，说老师有毛病的话，你要去考虑问题。我已经警告你一次，你还讲，你嘴不停的讲话，老师不让你讲话，你讲话，你已经错了。再正面一点，就说老师有毛病了，那你怎么去面对你？所以怎么看？就是我不愿意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就做了，明白这概念吗？这是什么大概什么？带来上帝的，其实是首先不是责备他们。是一个带来上帝的伤心难过，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就是带来上帝的伤心和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不愿意发生，终于发生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种体会的心情，谁告诉你们吃成肉体的？神当然知道，只不过这个谁告诉你的这个语气是什么呢？是带来上帝的伤心，是可以说伤心难过。当然跟着后面吃的，莫非你们吃了我分不吃什么果子，对不对？这些都有，对不对？就是我不愿意发生事情吗？还是发生了，对不对？就带来很心痛，很心痛，就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是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不然你会心痛的吗？那谁告诉你的？莫非你其实就莫非你做了我告诉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吗？是不是这个语气啊？要体会心情啊，读圣经你要有冲击力，你知道吗？你不能不痛不痒的，你要有情感的，虚心学讲道也好，你不能够在那里。谁告诉你是不可怎么样做的呢？莫非你说不可分离的果子吗？那你先说没有，干嘛呢？那个不痛不痒的，别人都睡着了，对不对？谁告诉你的？然后呢，这个语气表情要嘛，要有冲击力，就莫非你说我说不可分离的果子吗？这个概念吧。你知道吗？就说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警告过你，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做了。人要有情感，懂了吗？你对罪不够恨恶，你也不够爱真理，你知道吗？因为你爱真理，你很假道，你知道吗？有的教会老师很大方、很大度，感谢主大，说的违背真理的话也没关系嘛，人是软弱的嘛。哇，你说话那么轻描淡写，证明你对真理也不够爱，你知道吗？爱我真理的更危险的什么假道？人要有激情，你知道吗？人要有点激情，不要什么呢？嘿，感谢主啊，什么都在什么当管人家。嘿，感谢主，他就要赞美人，好话就赞美人，那话是对的话，谁都会说。但我就说话不言腰疼，杀人都痛心，你还不痛心？你们爱就所爱，怨就所怨，恨就所恨的嘛，懂了吗？就是最虽然你还会犯罪，你从来对你罪有恨恶感。你对犯罪没有恨恶感，那你对自己也是宽容，那不行啊。这个也不代表说那你就不会犯错误吗？以后吧，我还会犯，那我要跟你更恶这个罪，更恶要悔改，这是一种动力，知道吗？所以这边带出了什么？这里面带出第一个情感，就你让人伤心，对不对？很难过，对不对？有第一个反应，你知道吗？有一次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女孩大女孩小的时候，我就一个女孩，知道吧？第一个孩子是宝贝，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呢，我早晨把他抱到卫生间，让他说本来是挂起很好，把他放在这里啊，我说好好等一下等一下， 爸爸去什么？去拿那个毛巾啊，结果那个他一下就怎么样，摘下去了。当时妈妈在那边，我叫了，我声音叫着肉，我去那边，吓得跑过来，脸都吓得，他以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就听到我叫声好凄惨，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我第一反应呢，因为我没有发现什么，他这个就是面，这个面跳。可就从这个上面倒下去了，我小心思，我说下面等一下，我拿那个毛巾啊，你看他看到，咚一下就趴下去了，然后我叫出来，哇，我就说撕心裂肺的，结果模仿不来的，悲痛欲绝的那种声音，大家听起来好凄惨的，真的不是这声音，从心里降下的声音，把我气得吓得脸都怎么回事？哦，我就跟我女儿在哭，哇，他从这个从这样就磕下去了，哇，这个麻烦了。还好，就还好，就脑门紫了一块，紫了一块，但心里还是痛得要命，对不对？所以呢，聊到了就是你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很痛苦，也很无奈，就是我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什么，还是发生了，你懂得吗？这个一定要明白这个，这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对罪的这种恨恶感，或者是遇到你伤心的事情，你要有真诚的表达。第二呢，这里面什么呢？谁告诉你的？莫非你知道我这果子里面还有吗？还有舍费。好，第三、第四、第五呢，就是带来上面的什么舍费，对不对？我们说你带来气候的变化，气候温度的变化，对不对？环境的变化。第二什么？开始躲避神。第三呢，害怕神的话。第四呢，大概是伤心难过。第五呢，带来上帝的舍费，就是什么？就是你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这在两个语气里面用谁告诉你的？莫非你看有威严，对不对？但是这种威严是什么？是有深切的爱，懂了吗？是为我们犯罪带来痛苦，上帝也带来伤心难过，同时也什么？同时有责备，严厉的责备，你们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啊？在这后五个品呢，还是上帝是难过的。好，这是五个，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六个。第六个从哪里来表达出来呢？从下亚当什么回答神怎么回答？说你赐给我们女人干我什么？是的，对不对？女人怎么回答？
蛇
一样，是的。所以亚当把他放在第一层，推给谁？没有啊，不只是你，推给谁？推给上帝嘛。你自留的女人让我吃的，以前没有给你女人的时候，你整天要女人，对不对？在那个洞里面起名字，起的左右右都不是，老母猪也不是，长颈鹿也不是，大灰狼也不是。
他没有要啊，他这个神觉得那也读气不好啊。
你注意看，最后
没有意见，非要
哪里？在这里，在哪里？
二十节，
上次
没有遇见
没有？二十节，你看到没有？
那也没有遇见，不是那也没有遇见，没有
成。看到没有？他失望了，这些人没有遇见，没有帮助他，他很失落，把所有的东西都启蒙完了，因为他不知道是女人，因为配偶他不知道是女人的。就他反正成什么，我到时候配偶对不对？他以为母猪吗？看看不像，对不对？男女同伴也不像，母老虎吗？怪不得人说我娶了母老虎啊，那不是真的老虎啊，所以也不像，对不对？所以他把动物都起名了，他以为可以在动物中遇见吗？配偶吗？最后喜欢用的，那人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吧？
还是神跟他讲的时候，那个熟悉不好要到一个配偶吗？先说了这个话，
他才找配偶。对呀，是啊，所以上帝给你的目标，所以他不知道是女人啊。问题是他认为什么？这个配偶也许是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就好了，帮助他的人还是动物不知道。所以亚当就想在动物里面，他以为能遇见什么配偶嘛，就没有遇见，没有，神就什么开始让他沉睡了，对不对？沉睡了，神就把他一条肋骨照一，反正那次你没来对吧？
来了
都没听懂啊。啊，继续了啊，继续。所以呢，没有遇见配偶帮助呢，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起名了，还是没有遇见配偶什么帮助。那样一句话是干什么？
沉睡的，看到没有啊？就是神是很安息的，所以看到婚姻不是你能找到的，不是你靠自己去找来的，是什么？神预备的。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夫妻典型那个，神使他沉睡了，神就在他肋骨造了一个什么？你看到没有？婚姻是唯有上帝才能预备的，人是不能预备的，你的父母也不能预备的，牧师也不能预备的，对不对？只有神才能预备的，神在当中的工作才可以。好了，这是五个出来了，对不对？第六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第六个后果是什么？人开始推卸责任，这是人类发明的带来的另外的后果，就是什么？人开始推卸责任，他首先推给神，你是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以前不给你女人你很失望，说怎么没有配偶呢？好像你给你这些配偶女人，对不对？就像你说是女人，我就非常把女人当成什么？中华叫女人是祸水，是不是这个概念？有些人女人是祸水的，这个谁祸水的？所以呢，我现在很多人婚姻，哎，我怎么我不娶你就好，我怎么当初娶了你？所以呢，开始抱怨，很多婚姻的抱怨从这里开始的，发现没有？把责任推给什么？我总是告诉你啊，一个人无论他先，只要他抱怨任何事情，他第一首先他不是直接抱怨人，他就是抱怨人的。你要记得，人要有抱怨，其实他第一句抱怨的就是上帝，你一定要记得，他不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为什么呢？你抱怨你的妻子，那就是抱怨上帝给你这些妻子嘛。你抱怨环境，那他抱怨上帝给你这个环境嘛。你抱怨你生在中国，那你抱怨神让你生在中国的嘛。所以为什么你任何人放在手上向神认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什么？虽然你真的是这类人的，但是其实呢，你是首先得罪什么？因为你不信神掌管一切，你本来要悔改。一切就是神所命令让你遇到的，你抱怨人就抱怨神，你抱怨环境也是抱怨神，你抱怨你现在的不满意的现在的情况，你都是抱怨神。因为你不接纳现在上帝给你的带领，是不是？所以你是相信神，神是掌管一切的，对不对？好，最后呢，就是他把责任，男人把责任推给神，第二推给什么？女人，女人把责任推给什么？所以你没有看过一本书，说有一天呢，基督徒走天路，走天路走走，突然天路就找到有人在哭，一个谁啊？撒旦在哭。他说撒旦为什么哭啊？他说好冤呐、啊，你怎么好冤啊？这个人类很麻烦的，很多基督徒很麻烦的妈妈呢，他们这帮那些帮那个老说我都是我引诱他的，都怪我，都是我决定他犯罪的，其实根本不是，我引诱他一下而已，他就犯罪了，哪里是我决定的？我怎么替他决定的？好冤枉我啊！每次帮你打倒魔鬼，打倒魔鬼，打倒魔鬼，打倒魔鬼。有的事情我是引诱他的没错，我是引诱他，我试探他了，但是决定方法那不是我啊，他们自己决定的，我又没有强迫他们。大家就开玩笑，是一个一本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叫我们就讲到基督徒常常把什么责任什么都往外推，夏娃把责任推给什么撒旦，就是本来就撒谎，他就是黑暗的，他就是专门引诱人的。但问题是撒旦自己做决定了吗？
没有，
撒旦真的引诱你的撒旦情欲，对不对？利用你的情欲来引诱你犯罪。我们始祖是把耶稣怎么样得胜的，耶稣得胜的，所以没有问题的。好，这是第六个，对不对？第七个，人家把你带来蛇，对蛇的咒诅，对不对？蛇的咒诅，对谁有什么咒诅啊？蛇对谁咒诅有哪几个点？啊，终身吃土，用肚子什么？行走，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两个说的，后面那个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蛇，就是它是被咒诅。我们这个蛇大家撒旦，对不对？啊，它的终身吃土，用肚子什么行走？当然，它有女人后裔什么？有女人彼此为仇，对不对？有女人彼此为仇，这也可以说呢，里面这三个带来的后果什么呢？就是蛇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与女人。实实在在永远为仇。你们女人怕不怕蛇啊？
嗯，怕。
男人怕不怕？我也怕，我也怕。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等会我们会讲为仇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我们先不解释。等会今天我们的亚孩系等会再出来啊，还没有到亚孩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讲这个。就是三个，就是蛇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还有女人永远为仇，对不对？这是蛇，这是它放在一点里面哈，就是蛇被咒诅的三个情况。好，下面来带来第八个， 对女人的惩罚是什么？
怀胎，
增加她怀胎的什么苦楚，生产呢必须多受什么苦楚，然后呢
面目
自己的丈夫，然后呢
丈夫被管，
被丈夫家管，对不对？好，这里面有什么？一个是增加了怀胎的苦楚，第二生产儿女都受苦楚，第三面目丈夫，第四被丈夫什么家管，对不对？好，有的姐妹说，哎，你们被丈夫家管太开心了，啊，不开心啊，不开心嘛，啊，小熊姊妹呢，被周兄下管好不好？
他不想管我。
他不想管你，对吧？那他心情不对了。
他就是不管我，我是要他管我的。
还是管他，只不过呢，这里进点宽容一点也好。哎，瞎管当然这个嘛，当然这个说起来也不是好事情，对不对？但是确实人家方面之后还是有的。有，不过呢，不同程度的在上面问题还说了吗？说了吗？偶尔如果是什么丈夫有这个会骂骂你，哎，这个就是下官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下官的表现啊，那反过来因为总有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不对？总是再好的婚姻也有矛盾嘛，对不对？也有矛盾的时候，所以呢，总体来说呢，就是妻子还是带来后果的程度不一样，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妻子被丈夫什么？当然，妻子面目丈夫好不好？当然就是不好怎么好，哎，不好也得好啊。所以大家呢，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女人就不能身体健康呢？说叫我们以前我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吧？就是什么，就是男人娶了妻子不一定眼睛就有女人，对不对？就有自己妻子，对不对？而女人见到我的心里应该眼睛里面应该就有什么，就是就有丈夫，对不对？因为女人是感情感动嘛，她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她就什么，基本上是什么，就要没有受到重大的打击，对不对？他是比较什么，比男人更专注，对不对？更专注于对爱情的那个东西。
那
也
不是，
这
个等下次再来。
啊，
真厉害！
好，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什么？
很快就说。
现在来说呢，但现在的女人更堕落了一点，更堕落。如果不恋慕丈夫更危险了哈，更麻烦了哈，这是更堕落的表现。所以呢，本来是这样的，对后来什么，女人要恋慕丈夫，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恩正家中呢，男人是什么？因为女人要因为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女人是因为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男人是征服世界征服女人，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男人是要靠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女人是靠征服什么？男人征服世界。所以怪不得在学校里面，男生啊喜欢踢足球啊，喜欢男足队的功能，因为一练的话，女人就喜欢。好帅啊，哎呦，所以会踢足球的人，会打篮球的人，那个运动员就很容易受到什么？
这女人就喜欢。
会不知道，肤浅女人喜欢都有可能啊，但是有一部分不全部，不跟他长得什么帅嘛，踢球什么好嘛，技术好嘛，所以一般都是为女生爱慕的对象，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面目，这叫什么？自古女什么女人爱。爱什么？爱英雄，对不对？爱英雄，所以男人就喜欢装英雄，不能英雄要装英雄嘛哈？为什么？因为他最终他没办法，这就女人面目丈夫被丈夫什么？打过，好，这是男女人把下面男人主打的哈，男人也会好日子过呢。女人很惨，但是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好，男人是什么？
终身劳苦，
男人呀、啊，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他的什么糊口？还有呢？地，因为男人有所受，对不对？就不再给男人什么
效率。
男人要汗流满面，他的要终身劳苦，要汗流满面，他的糊口，而且地被因为男人有所被受，不再为男人效力，对不对？还有呢？男人被赶出什么？被赶出什么？伊甸园，对不对？是不是被赶出伊甸园了？因为免得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对不对？就把他赶出什么？伊甸园，对不对？最后一个呢？
他本来可以永远不死的。
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杨同学所说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来日成主， 归回。
他如果不犯罪的话，可能是不用死的。
对，神本来造人是本来就给人是一个永生的计划的嘛。那没关系，你可以破掉上面，当然还有救恩的计划。好，这个点呢我们调到了哈，最后面呢把这个燃点方程带来多少个后果啊？
九个
哈，看到没有？看到什么？看到了天气的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第二，躲避神。第三，害怕神的声音。第四，带来真的伤心和什么？难过，这个没关系，伤心难过，难过伤心不一样。好，然后呢？
带来
上帝的责备。然后呢？
离开
推卸责任。然后呢？
对神的咒
诅。然后呢？对女人的管教。然后呢？对男人的惩罚管教，对不对？这个都一系列都是有男人来自政府贵妃吗？好了，好惨哦，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是不是真的？一定是真的。最终敌人就是世界，死就引到众人，因为众人什么都犯了罪。首先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因着他的堕落，把罪就领到了人类，这是叫原罪。但里面说，我们肉身本身也犯了罪，是本罪。好，这里我看到了，如果圣经只写到这里，每次就把这个找出来一些东西，那我们都是绝望了，抬不起头来了。大家感谢主的恩典。我今天没跟大家讲完，就结束了这个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人类犯罪带来的第十个最伟大的后果是什么？救恩的牺牲。这是今天我们要把人类犯罪带来，我们上帝永远有解决之道，上帝破了有了力，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神带着这件事情发生，他一定不是消极的，上帝永远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死胡同的里面去。这样巴格达迪前天对不对被美军追杀，对不对？追到一个地道里面，对不对？这个地道没有出口，没有出口，所以他被美被我们什么放一个军犬进去扑下他，对吧？没办法，因为这个地道是没有出口，被美军追杀到没办法，最后呢引爆身上的那个背心炸弹，就带抱着他三个孩子一起自杀了。大家知道这个事件吗？ISIS 的头目星期六被美国斩首给杀了，追杀中的时候呢被侦察到的地方，通过极多人的准备把两个方案否决了，第三个方案执行，特朗普亲自下令要不让他死活捉，要不让他死。结果呢空降就被下来了。当然我俄罗斯容许他们经过他们的区域，但俄罗斯不知道在搞什么，不知道有办法，但同意美国的飞机有无人机，有战斗机，有什么机，有八辆飞机突然降落在那个巴格达里面，把他的警卫干了，把十一个孩子转移走，因为十一个孩子都是被他掳去的，都只剩缺着巴格达迪在里面的时候，只剩他的时候，美国突击令开始围剿，把他保镖全部干掉，把他的保镖全部干掉之后，最后他被追杀到先逃到一个地道，结果这个地道没有出口的地道，然后把一条军犬放进去引爆炸弹，特朗普说一个人都没有干，我们一个人也没有干，但是只产一个军犬受伤，最近在出他的他引爆炸弹把军犬打伤，但军犬的事情，但是军犬要被拿带回美国最好医疗的第二把小队不管，那么这个是很奇妙的。那天特朗普开全国会议，向全国人民宣布，世界第一大恐怖分子
死掉了。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竟然刚来北京被中国共产党接近，人类的第一号公敌，竟然我们国家的接近的，结果被斩首示众，被干掉。好，没关系，然后我发在教育群里面，特别关键看了没有？把它教育里面的文章你可以看，好，没关系，等我读给你听，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在曾经跑到别人读的基督徒的这个见解。好，我们再问，原来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第十点，找到没？
人类方面带来的第十个后果，祝福是什么？带来后果什么？救恩的启示，就是第一，上帝要赐给我们女人的后裔；第二，还要上学要传女人后裔的脚后跟；第三，女人的后裔要击打魔鬼的头。这是三个方面的，这就是犯罪带来的最伟大的一个叫因祸得福也好，叫起死回生也好，我们叫做死啊什么复活。这是罪在他选择，恩典在他选择的伟大的真理，真人真经不要这两条线索。前面九个是圣经的主线，但是不是重要的线，是次要线。最后一点是暗线，是最主要的线。你要明白，叫明线是次要，暗线是主要的。你要再反过来讲，教他的话，你听过我这句话就明白了哈，就是人类犯罪是主线。哦，是叫明线，是次要的线。人类犯罪的历史是一个明线，是次要的。耶稣基督救赎这件事是暗线，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主要的线索。人们是由了这个线索来的。所以注意，人类犯罪第十个伟大的后果是，神启示了他的救恩计划。一，把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谁？
耶稣
基督，弥赛亚，他同女怀孕，对不对？对呀，他要扇，蛇要扇女人或者什么脚后跟，是什么意思？他会把耶稣定什么？
十字架。
女人会扇魔鬼的头，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所以这就是人类最早上线人类启示福音的内容，这是整本圣经一就开始围绕这一点的经文向下发展。这是哪一节？这是哪一节？找到没有？这经文是哪一节？
十五节。
十五节了吗？啊？
十
五节到什么？对，十五节哈。十五节知道吗？是今天的圣经，今天我们分享圣经的重中之重，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就从这里展开了人类的历史，这个很奇妙啊！这也是上帝的救赎的历史，从昨天的可以展开。这就是因为有点犯罪的缘故，上帝同时开始他的救赎，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最伟大的篇章就在这里，就是人类犯罪带来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带来了救恩的启示，女人的后裔。这是一种啊，女人其实女人会是谁？千万不要搞错，不能乱解释。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对不对？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这个人女人的后裔是什么？不是男人女人结婚生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生的孩子，同女玛利亚所生，是耶稣基督。然后呢，蛇杀了一个女人的后裔的脚后跟，啊，把耶稣钉了十字架，现在看到耶稣的脚后跟，知道吗？但耶稣终于从死里复活。就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这就是带来福音的启示。福音的启示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人类的盼望所在，开启了人类的救赎。当然这里面有细节，对不对？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用什么？用头发或者叶子做裙子，对不对啊？他能够遮盖他的羞耻呢？能不能保暖呢？很快就枯干了，对不对？神用什么？用皮子做衣服，你看到没有？皮子做衣服是什么概念？叫流血。流血，这个都是围绕这个救恩来的，来印证这个救恩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概念呢？他把夏娃叫众生。亚当不知道哪有什么女人后裔，他以为夏娃生的孩子就是女人后裔，一定是。但这里指的不是那个后裔，是指向了未来的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所以这就是亚当很有趣，亚当马上把他妻子起的名叫什么？夏娃，叫众生什么？之母。哎，女人的后裔，那我养夏娃生的那个孩子就是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吗？但是你想夏娃生的，但是不是夏娃生的那个该隐和亚伯，乃是。未来的那位童女所生的后裔，就是
造成肉身的业力这个，而且这里面已经启示了他将要什么受死埋葬怎么样复活，这就是整本圣经一定要围绕这个中心来传讲这个信息，整本圣经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的，否则这本圣经就废掉，人类历史也有什么意义的知道吗？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说，人类发明所带来的最伟大的后果是上帝说是先破后立，一定是给人类盼望的，绝对不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虽然上帝命令这个罪恶的发生，人类要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下来用的什么火狐里面，这确实是人类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上帝的慈爱和显明他的救恩，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童女玛利亚做成我们女人的后裔，撒旦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耶稣的教会耶稣从死里复活皆大了无畏，这种经文千万不要乱听，一定是关于福音的内容。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把这个解决之后呢，那已经三点钟了，所以我就跟大家呢注意一下，我已经发到教会群里的这个文章，我每个组都要分享这样的一个，我不能不分享一个很伟大的，好这篇文章是什么文章呢？就是一个女孩的父母命名的，你不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名字叫什么 ？R.S. 首领巴格达迪被击毙，此行动为何以一个女孩的名字特别命名？2019年10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一件大事：当今全球最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死了，巴格达迪在叙利亚西北部遭美军特种部队围捕，最后自行引爆身上穿的炸弹背心，炸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就是这个人啊。八个，我在教育群里有，你在教育群里啊，到时候在群里发到教育群里啊，然后呢？白宫指出，这项军事行动特别命名为凯拉穆勒行动。你等一下啊，凯拉穆勒行动就是为了纪念赴叙利亚救援难民，却遭 IS 绑架囚禁，最后不幸身亡的美国人道之工穆勒。为了纪念这个女孩子，这个行动叫凯拉穆勒行动。好，这个标题。持续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冒号在受苦的眼睛里看见上帝。凯拉穆勒1988年出生，2015年2月6号去世，出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的普雷斯科特。穆雷日行献身人道工作，从学生时代就日行于社区服务，2009年大学毕业后，穆勒投入人道救援工作，足迹遍布印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他曾帮助非洲的难民英努地学习法文，以便融入当地志愿者救援工作。他回到叙利亚，他还要回到故乡亚利桑那州，在妇女庇护中心当志工，协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妇女，去并投入关怀艾滋病患的工作。2012年，穆勒加入土耳其人道救援组织“支持生命”这个组织。积极援助饱受内战之苦的叙利亚难民，在土叙边界的叙利亚难民营陪伴教育儿童，并协助妇女学习技能。穆勒曾被问到，当他目击那么多的破坏和灾难，是什么原因让他继续努力下去？他表示，他就是无法转身离开。他说，我在一双双受苦的眼睛里看见上帝，如果这是神仙我彰显的方式，那我将一生追随。2013年8月，还有朋友驱车前往叙利亚的阿勒颇，在当地无国界医生的医院中工作了一天，但回土耳其的途中遭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绑架，直到隔年5月，穆勒的家人才接到他被 IS 绑架的讯息。
穆勒遭 IS 囚禁长达18个月，期间甚至成为巴格拉迪的泄欲工具，甚至为了确保其他人质的安全逃离，自愿牺牲留在 IS 据点，家属至今仍没能寻回他的遗骨。下面一个题目，穆勒父母说，如果奥巴马跟川普一样果决，我的女儿可能还活着。穆勒的父母卡尔与玛莎2019年10月27日接受访问时表示，由于过往曾多次误传巴格达迪已死的消息，他们这回也不敢轻易相信，直到观看了川普的记者会才如释重负，说无论何时出现，我们的情绪总是激动的，有如坐上云霄飞车，但过去5年多来，这种丑恶的事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卡尔到亚历山大共和报，这个人也是巴格达迪绑架的穆勒，让他被单独囚禁，深受折磨，甚至到他本人性侵。巴格达迪若不是杀害穆勒的凶手，就是导致他死亡的共犯。我希望读到这番话的人可以想象，身为父母会有什么感觉。据川普说明，美军约两星期前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发现巴格达迪的踪迹，6日出动8架直升机，在俄罗斯同意之下进入其控制的空域，以炸药炸开目标建筑物的墙壁。川普透露，巴格达迪被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尸块的检验结果证实他的身份。川普也形容巴格达迪变态、堕落，死得像一条狗，死得像懦夫。卡尔与玛莎也对川普与美军表达谢意，直呼被川普所言深深打动。对于他们勇往直前，没有把一切搞砸了，我们深表感激。两人之言，说前任总统奥巴马现在像川普一样果决，下令对 IS 采取政治行动并救回穆勒，他们女儿如今可能还活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27日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这场以穆勒为名的行动由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命名，直接导致巴格达迪毙命，强调人们应该知道他的痛苦遭遇。玛莎说，他很感谢川普政府为此付出的努力，我希望这也能帮助我们弄清楚凯拉究竟遭遇了什么事，并且能够再发回家。标题：遭囚禁、性侵，人充满勇气。冒号：那是杀你，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尽管穆勒的家人与美国政府极力营救，仍然没能让穆勒逃到 IS 的控制。2015年2月 ，IS 声称穆勒已经在约旦空军的空袭行动中被炸死。美国政府则同月10日证实穆勒不幸罹难的消息，年仅26岁。穆勒的父母卡尔和玛莎受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曾告知他们，在长达十八个月的囚禁里面，巴格达迪将穆勒视为自己的财产与妻子，并多次虐待性侵他。穆勒曾在2014年写信给家人，表示自己在安全的地方并受到尊重、仁慈的对待，试图安抚家人，自己身心健全。我的意志不会倒下，不论被囚禁多久，我就不会屈服。但他传达给外界的安慰言语，显然与自身实际处境截然不同。两人曾与穆勒囚禁同一地点，沦为性奴的亚兹迪女孩表示，我们才看到巴格达迪将穆勒带走，之后又把他放回来，穆勒也会跟着我们哭诉被性侵了。当众人有机会逃离，穆勒拒绝和我们一起逃走，因为他怕他的外国脸孔会使我们陷入困境。穆勒当年捎给家人信中还写道，我见证过光明与黑暗，也知道一个人即使被囚禁也可以同时保持自由，我对此充满感恩。我开始发现，在各种情况下都要好的一面，我们有时只需要找到他。玛莎表示，他希望世人能记得穆勒有个善良的心，无论彼此的长相或思想有多么不同，他都是乐于帮助所有人。穆勒的家属在得知他的死讯，发表哀痛声音说，当初得知卡拉穆勒已遇害，我们感到无比沉痛和心碎。凯拉这位富有怜悯心肠和奉献精神的人道主义者，他奉献整个青春岁月帮助你有需要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人们。好，最后一个标题是：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神。 莫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囚禁期间，他从基督信仰得到许多安慰和力量。他的家人公布了莫德的爱与思念，春天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记得妈妈经常告诉我，一切的最终就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神。如今我已将自己降服于道路，我经历的光明与黑暗，但我学习到，即使身处监狱里，人是自由的。我觉得很感恩。我发现在每个处境中都有美好的一面，只是有待我们去发掘。我时常为你们祷告，希望我们都一起靠近神，降服于他，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连结，彼此扶持。”在这份信中，莫德还鼓励家人要坚靠坚强。他说：“请忍耐着，请将痛苦、忧郁全然卸给神。我们从聚的盼望带给我支撑下去的力量。我知道你们希望我靠主继续坚持到底，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请不要为我惧怕，我们继续祷告仰望神，我们必会再相聚。”穆勒的家人也引出了2011年穆勒的父亲生日时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他表示愿意终身回应前对他的呼召，求父亲那些在苦难中的人。穆勒写道：“有人在教会里找到神，有人在大自然中发现神，有人在爱里面遇见神，爱我却是在苦难中遇见神。我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一生的使命为何，就是用我的双手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去减轻别人的痛苦。”穆勒确实活出了一个充满意义与使命的人生。穆勒的家人以穆勒和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留给后世珍贵的精神遗产为荣。这篇文章是今天早上我在很多的朋友圈转发的一篇文章，正好也配合了这上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马格达迪被击毙掉。这是人类的共同的敌人，他被击毙，但是他以这个女孩子名字骂，命令这个骂行动，很了不起。他把他充满在一个最恶的人身上，一起面对这个死亡，但是一个死亡是永生的，一个死亡是黑暗的，加到命运的保护里。为什么？一个是有基督为他而死，为他而复活，得上了撒旦的权势；另外一个，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撒旦的祝福走向灭亡。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虽然肉身都死了，但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完全不同的生命走向，完全不同的对世界的影响。这就是主人，所以看到这就是跟我们今天所查的，也就是最后一点里面的人类方面带来的最后的后果，就是什么？启示出上帝的救赎。你要记得三个话，三句话：女人的后裔，蛇魔鬼杀的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击打了魔鬼的头。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这个三天从死里他复活了，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击打了魔鬼的头。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不但耶稣基督做成的，在他每时每个时代的基督徒上也做成。所以，穆勒这位小姊妹26岁，虽然是活了26岁，他就是真的。他竟然愿意出现最卑微的人，竟然他可以跟其他人逃跑，他不逃跑，为什么？因为他是面孔跟他们不一样，免得连累那些。其实后来的敌人才会提出来，他完全可以逃生的，但他是说，因为我是面孔跟你们不一样，免得连累你们，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他没有逃跑，把身留别人，死了留给了自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很奇妙，很感动。所以这么，这就是历史上很多神的仆人，你不要以为啊，只有耶稣，有耶稣神的儿子才做到，我们是人呢，但是也有很多人做到。那是谁？被上帝所拣选、所恩膏、所拯救的，他们用他们生命见证耶稣就死而复活的。这就是主的恩。所以今天呢，我们查完了，我们把创世纪三章就查完了哈，三章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章经文啊是非常重要的经文。 这是奠定了所有圣经根基的经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在这一方面能够打好你的信仰根基，你的后来你的属灵的脚步越走越稳，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纯正。我们还很多不纯正，但是我们根基立好了，你会走得越来越纯。但根基没有立好，你先走纯正也没办法，根基若毁还必然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感谢我们拿了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个伟大的福音上鼓住的福音，永不改变。福音是很大的，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我们感谢对神的生命道理，你的生命被帮助，你死而复活，你得胜死亡，你心抗死亡，你可以坦然面对什么死亡，甚至为了别人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死亡的机会留给人吗？留给人，就是基督来，没有人做到，基督做到，他的儿女们效法的教训，历史上很多神的仆人做到，今天该到你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来创新一到三章所得到的伟大的一个救赎的福音。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道成肉身住到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谢谢你圣灵保惠师亲自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撒旦三个月这个脚后跟，让我们伟大的主借着死败坏掌死权呢，你第三天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使得我们在亚首先的亚当里我们都犯罪了，但我们在幕后的亚当里面却成了叫人活的灵，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被圣灵重生，被圣灵所恩膏，被福音的大能所制服，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被称义，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救，可以一生为乐。大家我们穆勒这位姐妹不但是在恩典中一生为乐，在患难中也一生为乐，这是经过检验的信心，是上一个宝贵的孩子，虽然他只活了26岁，但是他的灵魂就是永恒。我们赞美主啊，你在你的救赎里面就是这样，不但你建造了，而且你拣选的很多你的忠心的儿女们都是忠心道路。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来赞美你，为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赎来感谢你，我们为着你拣选的历史时代的你的属灵的前辈们，你的儿女们来赞美你，他们就都看到我们信仰不是一个死的宗教，不是一个理念知识，乃是有真有活的信仰。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看顾我们的亚当夏娃，我们也相信你也拯救了他们，你要继续的带领着人类，曾经带领人类，现在带领着我们，将来还要带领我们，直到主你带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特别的请你来纪念穆勒这位姐妹，你让她灵魂在你里面相安，你看过她的家人，也看过当时她在被囚禁的时候跟她一起被迫害的那些被解救出来的那些女孩子们，使她们能够得到心灵的医治，希望她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因为她们是伊斯兰的世界的人，但是让基督来翻转她们，因为穆勒的见证，穆勒把生的机会给他们，求你用你的爱来感动他们，用你的圣灵来工作，让这个人归向你，甚至来翻转伊斯兰世界，求你来怜悯，你来工作，否则你就要公义审判伊斯兰世界，求你来带，求你来看顾，也纪念在这次斩首行动中那些付出爱心和代价的那些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求你纪念。你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激励我们对中国的基督徒，要我们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公义来祷告，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政府能够
弃恶行善，能够让公义来治理国家，而不应该成为魔鬼的使用的邪恶的工具。当然我们盼望你能够拯救蛋糕，拯救的一些灵魂，但至少要保守你的儿女们在大陆的或者香港的、台湾的、新疆的、西藏的那些同胞信主的儿女们能够平安心情的度日，为你国的缘故，你来怜悯中国；为了你自己民的缘故，你来看顾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震撼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坚定的依靠你，悔改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保守我们的健康。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遇害的光阴，带领我们下个礼拜的聚集。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